最棒的年纪像烟花一样。我记得特别小，爸爸还没放学的时候跟老师请假，然后骑着摩托带我去看落日。
Hello，大家好，我是老柴，这里是 Holy Duck 户外频道。今天我给大家邀请了一位我很喜欢的女生，她叫 Tara。Tara 是我认识的女孩里面，在户外运动这个板块探索的非常多的一位，而她身上也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她其实是人们心中非常传统的绝对的第一眼大美女，当然很多也是大美女，就是一个像这么漂亮的女孩，她可能在户外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其实人们经常会比较好奇。另外一个特点是，Tara 一年多前，成为了母亲。然后我发现，热爱户外的女孩成为母亲之后，她好像也有一些特别的心得和感受。所以，先欢迎 Kara。
大家好，我是 Kara。
在我给大家做了简单的说明之后，我们请 Kara 先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包括你居住在哪里呀？你现在的状态，然后你都从事哪些户外运动，以及任何你想说的。
大家好，我是 Kara。我现在的一个身份是一位母亲，一位宝妈。但是我之前更多的身份，可能大家认识我的时候是一位户外摄影师，然后一个探险队队员，然后一个户外媒体的主编。
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呀？
我现在主要生活在北京，但是还是会像之前一样，虽然不是流动得很厉害，但是还是会定期每个月的时候去到一些有户外的城市，对，大部分主要时间是在北京。
我跟 Kara 认识是在2023年，我们在为一个国际的品牌去做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共同的好朋友 Rocker 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位户外摄影师，他把 Kara 介绍给了我们。然后那时候我知道你是户外摄影师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就是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户外摄影师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因为我很少听说一个女生是户外摄影师。
其实 Rocker 本身就是我户外摄影的师傅，对，所以我有好多的项目都是跟着他一起去拍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其实像我这种摄影，我更希望的是记录一项运动在自然环境的那一瞬间。我从来不会去摆拍。像我理解的女性户外摄影师，因为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就是女性在户外摄影是比较少的。我就觉得本身我就是区别于大多数户外摄影师，因为他们指的是去拍户外题材，但是我是本身在这项户外项目的过程中去记录的那个人，我是这样的摄影师，是一个刚好在这项运动里，参与的那个人，然后去记录了他。所以可能有时候在最初，因为现在拍户外的也比较多了嘛，但是我记得我在最早拍户外的时候，好多朋友就是认识的不认识的，他们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他会说："他说这是不是你拍的？我觉得这像是你的风格。"我当时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还挺自豪的，因为他可能就是一种在户外松弛的记录感嘛。
对，因为很多年前就当那个《荒野求生》很火的时候，大家就会说贝爷好厉害，但是最厉害的那个人其实是贝爷后面就是帮他去记录这一切的人。因为户外摄影师一方面得对非常了解地理情况，非常了解这项运动，同时他的体力得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们看到的户外摄影师其实女性很少，而且在咱们户外界经常会觉得户外摄影师比牛马还要体力还要好，你会遇到这样的体力上的挑战吗？
我遇到这种挑战太多了，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像你刚才说女性什么，我可能觉得很模糊，但是你 Q 到这点儿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来，我给你讲几件比较好笑的事情吧。我们有一次就是也是给，反正也是去户外拍摄吧，登雪山，然后呢，我们要跟运动员是一起徒步上去的，背着所有的设备，然后运动员会轻装上阵，他们可能本身就是展示这个产品本身嘛，就已经穿在身上了。像我们的话，可能就是背的特别多。然后在刚开始往山上走的时候，有一个向导 向导性质一个男性嘛，他就说，你在这个团队里是干嘛的？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我是摄影师，当时雪特别厚了，已经而且正在下雪。他就说，欲言又止。然后我看着你不像，他特别直接，他就觉得我不像，他是直接说的。然后我当时就是那会儿已经经历了很多这种质疑了。我就说 OK，那无所谓，就走吧。我其实不是太想解释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就这样走了大概就四五个小时吧，然后有攀登啊什么的，上升下降，然后走了这么久之后，他回头看，就是我还在队伍里，那要正常可能已经消失了，在队伍里消失了。他说你还真行啊，你知道，其实这一句承认对我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作为女性来说的一个比较开心的事情，因为他会认为我的长相跟我的性别就否定这一切。真的，刚开始的时候在17年左右吧，我这个长相的真的会受到这种待遇。但是现在来说，年轻的户外女性越来越多，可能这个事情消失了。但是在最早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一个被男性会否定你的状态。好，
哦，
在
哎
我
呀，
坚持到后来了。然后第二件事儿就是你说的负重的这个事儿，它比刚才的这个可能更夸张。那次我们是背了，每个人背了35公斤的装备，包括要睡觉的，包括什么，在新疆的一个山里，那是一个没有被开发的。我跟另外的两个朋友，我们三个人组队走。当然每个人的技能是完全能应对得了当时这个状态。我们是从早上天刚刚亮的时候，一直走到凌晨的2、3点吧，才到达了真正我们认为一个可以休息安全的点，一个山上的庇护所吧。当天是背了这么重的东西，然后攀了6个冰瀑布，然后
天哪！
不可能，大概就是，到小腿的位置吧。然后当时经过一些地方，还自己建了安全站走过去。然后可能还有几头狼在我们的附近，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粪便。当然，我们带的也足够应对这些突发状况，因为我们不会很贸然的去到一个地方嘛，就是会做好判断，可能会面临的危险，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带够了之后，我们才出发。但是像很多人听完了之后，35公斤，然后走了这么远，还攀冰瀑布，可能
真
就是
的，
对一个比较，能体现出我们比这个牛马更有
对。
力量的一个角色吧。对，
因为卡尔刚刚讲到男性对于女性在户外体能方面的刻板印象，其实不光是男性吧，我会在 Note 和我们的公众号里面附上卡尔的照片，大家看到卡尔，我难免可能会，就像我会觉得，哦，一个身材这么好的美女，她是怎么能背得起35公斤的负重，然后走这么久呢？可能这种刻板印象也还是会有，所以这也是引发说我为什么邀请卡尔想去录这样一期节目，因为这个节目的发出会在3月8号前后，马上到国际妇女节了，就是我还是很想让更多的女孩子们去听到说，女生其实是在户外运动当中也可以有非常多的自我的建设和突破，然后以及说这件事情可能会帮我们打开寻找世界很多的窗口也好，还是说力量的来源也好，这个是这一期节目的原发。所以一开始，Kara 也跟大家分享了两个很有趣的故事。我还想问问 Kara，像你一个这样矛盾的个体啊，就看起来是一个很美的女孩，然后也很纤细吧，然后但同时，其实你做的是极端 tough 的一些户外的工作，然后去面临大自然很艰险的一面。所以，我想知道你周围的人，或者说包括你的亲人啊、朋友啊、队友啊，在他们眼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要分两个时期去讲，有了宝宝之前跟有了宝宝之后。OK，那之前我觉得大家对我的评价就是疯，就是疯子的疯，就是对所有的人，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可能并不会在意周围是否大家对我的样貌评价什么的，就自己疯狂去做自己的一个人，就是发疯的玩儿。 对，上山下海，就是完全不顾形象，投入到自我那个 在户外
行。
状态的那个人。OK，那怀孕之后可能忽然有了一个界限，我的家里人对我的评价，我身边朋友对我的评价，以及户外的那些朋友对我的评价，就变成了两个极端。可能是一个亲人眼里的好母亲，传统意义上的好母亲，而且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评价也是这样的。但是像我户外的那些朋友，如果是还没见到我是怎么平时对我宝宝进行一个陪伴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认为我还是一个孩子。对，所以我觉得我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现在是比较割裂的，就是我现在的身份跟之前可能是没有办法完全挂上钩的。
对，但你讲这一点，我就特别好奇，因为从你的视频啊、照片，其实看出来，你刚前提的前面的那个关键词就是风，我觉得你应该是很尽兴的在做你自己，然后再去探索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我又看到你和宝宝互动的状态，包括你其实之前提过，你出了月子之后就带他在户外去玩呀、啊，然后去露营啊等等，对，就是。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有这样另外一个刻板印象，就会觉得说，一个成全了自己、做自己，并且依然很舒展的这样的女性，并且你要花很大的时间在探索自我的生活上，如何成为一个好母亲？就你刚刚提到说，你对自己的评价也是一个好的母亲，你会觉得当妈妈这件事情和你原本的户外生活会有冲突吗？还是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那就分两个方面说吧。它一方面是不冲突的，另外一方面是冲突的。那它，不冲突的点是什么？我觉得我在户外其实就是一个探索自我的过程。我并不把，因为每个人去到户外，甚至在做一项运动的时候，会有自己的一个目的性，对吗？有的人可能是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他就是想是一个，竞技运动型的。我叫参与这项运动之后，我要拿到什么样的一个名次，或者是就是大家公认的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证书，我学到这样的。但是我去到户外，从始至终我只是想探索自我。我觉得我是因为去过太多地方，我觉得可能没有人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语境，但是我是想找到一个人类跟自然建立链接的点，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心态去接触自然，去到户外的。那我有了宝宝之后，完全都不会影响我在户外的这一点，对吗？我甚至可以培养我的宝宝，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真正的自己，让他感到快乐。那冲突的点是什么呢？可能很多熟悉我的人知道，我之前去的好多都是一些没被开发的地方，有危险的地方，一些无人区。那这些地方有了宝宝之后，我是不会去的。一个是因为，我可能忽然有了一种责任感，我希望保护我自己的安全。虽然之前我是保护自己相对的安全，但是我希望现在我是绝对安全的，所以我要排除这些危险。我会现在去的都是一些可能比较简单的，可以带着宝宝一起去到的。当然环境也是很美的，因为现在国内对一些自然环境的开发越来越完善了，我可能去到的地方就是一些这样比较完善的地方，对。
我听你这么讲，真的特别感动，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可能比你大1岁多，然后就是对，这一期非常想跟你探讨，也是因为就女生的确在有了孩子前后会人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然后听你讲到说你可能有了，就像我最近也在想，就有了孩子好像突然有了软肋，就以前可能也是一个。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但是当你有了这种更大的责任之后，你反而觉得要为了你爱的这个小宝宝，你负责任的这个小宝宝，你要更多的保护自己。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变化，但这也是女性，性格里面特别坚韧和特别宝贵的一个部分。然后因为你。 对，你讲到说之前你是一个就是很疯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我特别好奇，你是从小就这样吗？就是你这种就是可能是很勇敢的，或者说很舒展的做自己的性格是因何而来的呢？
这个故事又是我刚进入户外圈的一个故事，可能会比较长。OK，可以讲是吗？
可以的。
我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认为是一个很虚荣做作的女人。
你真的很坦诚。
对，户外真的教给我什么是认识和接纳自己，就是我之前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人。因为我觉得女生在职场的时候，你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你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当时是在一个建筑行业，而且是在建筑行业最辉煌的时候，在那个环境里，所以我身边充斥着都是一些虚荣，都是一些这样。所以我整个人，我妈妈当时的话是说我特别假，但是我那会儿完全意识不到，我可能笑得也很假，就是一个。大家现在传统意义上比较讨厌的女孩，我为什么会忽然变成现在这样？就是比较勇敢。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我基因里有，但是那会儿就我意识不到。然后忽然有一天，我开始接触户外，是因为我发现我恐高。公司团建的时候，我恐高，然后我们去登山，然后下楼梯的那种。我忽然发现，哎，我怎么这样？我的性格是那种，如果我发现一旦有什么问题能影响到我安全的话，我是会克服的那个人，我不会避免这种事情。比如别人说我恐高，我以后再不去高的地方，我不是这样的人。然后我就开始登山，因为慢慢登山，因为小坡嘛，把自己这个改变一下。然后我就发现，我好像爱上了在自然的这个状态。后来开始从登山，然后就接触了攀岩，那可能是，还要早吧，可能是一三年的时候，然后逐步的我就发现我的性格可能跟之前不太一样了，还是比较假，但是比之前好很多。然后后来又有一次，我又去那个海边儿，然后差点溺水，就是那种。暗流嘛，这个话就更长了。我觉得这个讲几天也讲不完。我又去学游泳，学完游泳之后，我又接触了，可能最早的时候接触了桨板跟冲浪，然后我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打开了，就是我忽然我的内心像在放烟花一样，就是真的那一瞬间，整个人都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了。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过程，因为我觉得是个循序渐进的，但是真的就是那一刻，你明白吗？我觉得我不要再做之前的自己了，真的就是那一刻，可能就那一秒开悟了，然后逐步的我就离开了传统意义上的这些行业，就回归自然，变成一个野孩子。大家以前一直叫我海的女儿，是因为我不是在海里，就是在去往海里的路上，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可能。我就变成了大家认识的 Kara 了，我就变成了现在的我，但之前的我都像一个没有人知道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虚荣女孩，变成了一个回归自然的野孩子。
哇，我听你说，你心里面像，烟花一样的那个瞬间，我真的，我真的有巨大的共鸣，同时我真的觉得好美啊！就是，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是现在的自己了。我每次看到你的照片，我都会被深深的感染。Kara 的肤色是一个一看就是户外女孩的肤色，非常的健康。虽然就是 Kara 真的是一个刻板印象里面特别美，美到你觉得她可能这么漂亮的女
有点
孩
夸
会。
张了
对，会去做这么粗糙的工作吗？但是你还是会看到，就是对，就从你的肤色就知道你就是跟大自然有过多少的接触。我觉得，这些年，尤其是过去两三年，就是户外运动的这个发展，井喷式的这种进步，其实让很多很多的女孩走进了户外。就是我也想，就是因为你前面已经探索了这么多，想让你的故事去告诉更多的女生说，户外运动能够带给女性什么。所以，你再从可能10年前开始去尝试这些运动，一直到后面，你觉得女生在户外运动当中？ 跟男生会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我们会遇到什么样不同的困难吗？
常规意义上的可能并不会遇到什么，因为现在并不像很多年之前说，大家可能把男生和女生的力量还有一些耐力区分得特别开，所以我认为常规的是 OK 的。但是，像我之前做过一些比较特殊的，可能是探险类的，要去到一些无人区，可能是在没有水电的环境，生活很久。她可能女性确实会面临的跟男性不一样的是身体构造上的一些东西，她可能会触发一些感染或者一些别的东西。这个我之前跟我加拿大做探险类工作的朋友也探讨过，他确实可能你要去做的时候，要对自身的这个可能面临的这个情况，以及你在户外如何应对，有一套自己的处理办法，不然，经过这么多，我也不是太建议女性去做一些常规意义上真的应该男性去做的。他真的是中国可能是还是比较少嘛，但是国外他也是这个现象的话，其实是这么多年验证了一个道理，就真的不是太适合。对，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说啊，你怎么？作为一个女性，会讲这样的话，说女性不适合。我真的是真正站在女性角度，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认为女性不管是做什么，或者是要展示女性的力量什么，首先是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对，有一些时候可能确实在一些没有很好医疗情况下，我是不建议女性去做一些常规意义上真的是男性做主导的一些事情，但是又反过来讲，有很多事情，在我最初的时候面临的时候，比如，他们说我们这儿要招一个人，怎么的，仅限男性，OK，我说我其实也可以做，后来他选了跟我一起去面试这项工作的另外一个我的男性朋友，然后隔了2个月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真的，你朋友来了之后，我觉得你干的可能会比他好，你明白那个感觉吗？就真的是在一些常规上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区分什么男性和女性。我能告诉大家是，我作为一个女性，我在一些环境里，我的心理承受能力真的，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我们队里的人都认为我比一些男性要更强。我觉得女性的耐力跟心理承受能力都是比男性要好的。
对，
对，我觉
我
得
觉
这
得
个
这
是
个。
作为女性来说都能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我觉得你的这个答案非常理性，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更多的人去探索之前没有探索过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探索的越多，可能了解的就会越多，了解的越多呢，我们基于安全的判断就会越充分，那在安全的基础上去打开的这个自由的疆界，其实才是真正的自由，而不是说。因为大家常
当
说探
然，
险不是冒险嘛，对吧？就是对，我们还是要有正确的知识、正确的世界观，然后我们再去探索自己的空间，我觉得挺好的。那你有没有觉得是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关于耐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你有没有觉得哪些户外运动可能女性会更擅长？譬如说，因为我们最近其实也做过关于冲浪的主题，大家会觉得像瑜伽、冲浪这些方面，未见得说是有一个定论说女性一定优于男性，而是说可能女性会有她独特的优势。因为我看你也从事很多的水上运动，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说实话，我觉得，并没有。我如果是之前刚接触运动的时候，可能前2年我是一个性格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俗话说比较嘚瑟的人，我可能会说啊，这个女生会更怎么样，更怎么样。但是，像我现在来看。如果真的觉得女性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要区分之前那个年代，就是大家在说起这项运动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女性更好，男性更好，大家是平等的。那真的就是女生开始适合这项运动了， 因为之前大家总聊到说女性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好像是女性参与的很少，所以一聊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两个性别拿出来去说事儿，但是我觉得现在就不存在这项这个说法，是因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就是大家体能上啊，可能技巧上呀，甚至在学习这个思维逻辑上，真的，我觉得每项运动它都是需要你聪明去理解它真正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你再去玩。但是像最早的时候，你别人可能在讲这项运动的时候，就会说你听明白了吗？就是你作为女孩，你听明白了吗？你能知道这个点我们在说什么吗？我觉得现在不存在这个，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女性更优于男性，这个我还是比较理性的去分析，就是都是一样的，男性做得很好，女性也做得很好。
哎，这个点很棒。你就以你的观察，其实这几年在户外运动的这个领域里面，男性跟女性其实是获得了更加平等的参
平
与
等，
度。
对对对，是
OK，
这样。
因为我们自己拿到的一些数据，在过去的2到3年里面，以徒步为例，因为徒步的增长特别快，就是它的增长的主要贡献大多数来自于女性。我们看到，对，因为咱俩可能都是10年甚至十几年前就开始从事和参与户外行业和户外运动的人，那个时候，对，在我们。比如说，整10年前2014年的数据来看的话，男女参与户外运动的比例大概是在7:3，甚至可能会更高一点，到8:2这样子。所以男生是会更多的。当然，我觉得由于各种原因吧，就导致了当年的结果。
不太好。
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就包括我们之前的嘉宾也讲到说，假设你去雨崩徒步，你去四姑娘山、去勒多麦因去爬山，你就会发现路上的女孩真的也很多，而且女生们其实在自我表达或者说练习或者说在登顶的过程里面，其实也体现的意志力跟男生其实并没有太多差异。那这中间的差异可能就像你提到的，可能会有体格上的差异、身体构造上的差异。但在对于运动的投入程度，以及就是他们在运动当中的感受到的喜悦这个部分，其实并没有太多差异。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吧。
没错，哎，但是聊到这儿，我忽然又想提另外一个，像刚才这个数据上，展示出来的女性可能占主导，我就想到了一个，现在的一个现象。其实我也想针对这个现象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因为，很多人他会吐槽女生登山的时候穿的是一些跟常规意义上不一样的一些装备，比如她穿的不是登山裤，她可能就穿一瑜伽裤
Lululemon，
穿的。对对对，
对，
我怎么去评价这些事儿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作为一个正经的户外人会说，哎，就是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就是还是要专业的，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可能跟大家的想法是，对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首先，户外环境分很多种，我相信有很多女孩她在穿这些装备，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穿，我甚至穿的比她们更少，就是在那个去选择这个环境穿这个穿搭的时候，她是知道这个环境是安全的。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穿一些专业装备？是因为她可能面临的环境是需要对你的腿部或者是你的上身进行一个保护，对吧？那如果是他选择的是一个比较休闲的路线，他穿成这样其实是刚刚好，他是舒服的，我觉得就 OK。而且他们喜欢拍照，那是女孩子自己的一个爱好。对我来说，女孩子拍照是一个爱好，我也是从那时候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觉得完全没问题。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大家从一个传统意义上去批评女性，因为这个只能批评女性，因为没有男性穿着这个去登山。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要从更多方面去思考，而不是说从单一，哦，你去登山了，你穿这样不对。我希望大家在思考户外的时候也，考虑到环境啊，考虑到这个人本身的能力啊，从很多方面再去判断 这个女孩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在享受户外，而是只是博眼球。当然，我们不排除有那种女生存在，但是我相信很多女孩就像我之前一样，她们就是从这个过程中慢慢意识到自己对自然的热爱，而转到真正的户外的。我不希望有很多网上的声音去抨击一个女孩对户外的喜爱，就是因为，只是因为她可能穿错了衣服这件事儿。对，我觉得这是不好的，尤其是我们女生跟女生之间，更不要发出这种声音。
对，我对太有共鸣了，听到你说这点，因为2023年的时候，小红书上有一个特别大流量的话题，就是户外，就穿 Lululemon 去户外是可以的吗？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点，我觉得它引发对争议的前提是说，其实，在原本传统语境下，大家觉得户外是有装备党的，就这些装备党们对于在什么场景下穿什么衣服是有非常强的，他们的仪式和传统，以及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但其实这种刻板印象往往来自于，商家的一些营销手段，或者就譬如说，大家会觉得，哦，你去登个山，那你必须要上Gore-Tex 面料的，要而且是3层的，你要是有 Windstopper 的，然后有防水的等等，就是大家会用很多的技术语言去给自己形成一个框架，那这个框架里面好像是你只有符合了这个框架，你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爱好者。如果你不是，你就会站在鄙视链的底端，大家就会鄙视你。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可笑，并且非常限制人们去探索大自然的一个我们叫它是刻板印象也好，还是一个陋习也好，就是我原来其实是穿冲锋裤，至少穿个这个类似的专业裤去攀登的这样的一个人。但当我尝试过用 Lululemon 去攀登之后，我感觉我整个都解放了人生。当然，就是
对，特舒服，对，舒适感100分。
是的，就尤其是你讲，其实是要判断它的环境嘛。就比如说，我只是去一个山峰，我是真的觉得露露是够了的。然后，尤其是在春秋季节或者夏季，然后可能很多人对它的刻板印象来自于更深一层的这种，有一点点厌女，或者说对于女性的一些抨击，就会觉得说啊，你们就是去博眼球的。所以我特别感激你刚刚提到这个话题，就是如果说一个女生在户外非常爱拍照，她是否也值得去抨击呢？但其实就像你说的，每个人感受自然的方式不一样，那有些人就愿意把自己的美跟自然合而为一，我觉得其实也无可厚非。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有人因此可能更多的去接触自然，获得了更健康的身体和心灵。那同时，这种我们把它叫潮流也好，风气也好，其实带动了大家更多的去探索自然。我觉得只要过程中它没有破坏环境，没有影响他人，我觉得其实都是 OK 的。
对，刚才说的这几点特对。然后另外一个是穿成这样也没有影响自己的健康，我觉得就 OK 了。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去户外的时候，可能像夏季可能会有蜱虫，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那只要你保护好自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其实都是 OK 的嘛。他有没有穿高跟鞋登山，对吗？我觉得那个有点过分。其他的，我觉得他只要健康的前提下，其他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我作为户外人来说，我是没有任何异议，然后。
对，其实我也是觉得，我们可能，要有一个更加友好的舆论环境的话，其实这项就是整个户外运动和户外行业才会有一个更健康的发展。我们会有欢迎更多人去尝试，无论是什么性别、什么年龄、什么状况的人，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更加良好的循环。
没
然
错。
后。对，说到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前面讲了很多，我想请教一下你，就是你自己尝试的户外运动都有哪些？因为光从你的社交媒体上，我看到你尝试太多了，但你自己觉得可能对你比较重要的都会有哪些？
比较重要的啊，比较重要，那我觉得还是跟海相关的。我太喜欢海了。可能就是冲浪吧，冲浪是最多的。我最早接触的运动是，潜水，可能是0几年，然后，攀岩，滑雪，冲浪，然后就山里那些登山什么的，我就不算了吧。还有什么？我觉得钓鱼，就反正好像除了天上飞的，其他的都是我之前的日常。对，
是的，因为我看到除了这些，我再给你补充，包括你会去自驾越野，然后开着很酷的车在沙漠里面穿行，也包括我看你过去几年骑马很多。
哦，对，我也很喜欢骑马。哎，就是因为像日常一样，就想不起来。你说喜欢，可能就是海吧。我喜欢海，我特别喜欢海。所以之前大家叫我海的女儿，是因为我一直在海边待着。马的话，我也喜欢，是因为跟动物的那种连接也让我感到快乐。我之前在户外待久了之后，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当动物挚友。我喜欢接触任何动物，可能会存在一些危险，但是我会尽量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去尝试去跟每一个我碰到的动物接触。但是我发现好像真的大家他们对我都很友好。
听起来就很让人向往，因为你的日常，就现在户外的这些运动，其实对于你来说也是职业的一部分，对吗？
我觉得不算吧。其实你说我的职业是什么呢？自从成为了一个妈妈之后，我大部分时间其实还是，以陪宝宝为主。那这个我接触的运动其实大多数就是我的爱好。但是为什么我会接触他们呢？我觉得我拍摄的目标，如果就怎么说呢？我懂，我才能把他们拍好。我知道他的灵魂点在哪，所以这也是我玩的运动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我可能是本身是自己喜欢的几点，到后来我发现，哎，我要去拍这项运动，那我是不是要提前先了解一下？然后我忽然的发现，我又爱上它了，对，然后开始玩的越来越多。
哦，好神奇的心路历程，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也邀请过同样是户外摄影师的嘉宾，也有一些。对于某项运动非常痴迷的，比如说冲浪的嘉宾等等。但你刚刚讲到这个路径，我觉得你是一个探索型的人格。你的MBTI 人格是什么？你测过吗？
我的人格我不是太喜欢，INTPA。
哦，难怪呢，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 P 型人格，但因为 P 型人格不是说我的人生非要一板一眼的去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或者计划。我是一个 J 型人格，就是要一定要有计划。但 P 型人格是我不计划，但是我可以去开放心态的去探索。你为什么不喜欢你的人格呢？
这个人格，他其实特别着迷于逻辑分析。我其实我的性格，我觉得是这一年可能没有像之前那样才转变成现在的，应该不至于在户外的时候也是这个吧？我觉得他太一板一眼了。就是。
对，有。
但是这个性格，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他只有在聊自己喜欢、热爱的事情里，他才眼睛放光，剩下的时间他其实都很安静。他在，就是我也是那种，生活里我可能是隐藏在人群当中的，只有聊到我喜欢的事情，你会发现，哎，这儿怎么还有一人？就是我是这类人，对。
明白。那你能跟大家聊聊，就你过去的这个户外的经历里面，让你印象最深刻，或者对于你来说，意义最特别的一次吗？
意义最特别的，我觉得，除了日常之外，每一项真正在路上的项目，可能都是对我来说意义特别大的。但是对我人生改变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们18年去，西伯利亚探险的那一次，可能探索了一个线路，BM 线路是全球的探险队只有。不到10支队伍挑战成就是探索成功的，我们是唯一一支中国队伍。当时经历了太多事情，让我觉得人生好像真的就是一场游戏。它可能从人性，然后你的能力，最多的是人性吧。我觉得是一种考验，尤其是在那种接触不到团队之外任何人类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会面临什么， 生跟死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你可能会思考的是真正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你指的是就是地球密码探险队的那一次旅行是吗？
我不敢称它为旅行，因
啊，
为
那
它
次
完
探
全
险，
对真正意义上的探险吧。它可能用一种大家看到的形式，可能呈现出来，让大家觉得这可能是假的，或者是有什么，但是它的每一秒钟，在我的人生里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就我觉得它现在就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对，它对我人生改变还蛮大的。我在这里面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善，就是大家可能说，什么善良什么的，我觉得你真正感受到人性的善的时候，可能是一件你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对，它会改变你以后对所有人的看法，对好人的、坏人的、所有人的看法，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嘴上说说的。
能跟大家简单描述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路线吗？因为西伯利亚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有一点遥远的，虽然它在距离地理距离上离我们并没有那么远，但是真正去涉足这条路线的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就是我们之后的有一个探险家也去，他就是在那儿遇难的。我们可能会遇险，但是他就是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到的。而且这条线路为什么不能走了？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桥，现在就彻底已经毁掉了，不能再走任何车了。这是一条什么线路呢？它最早的时候是前苏联为修铁路而形成的一条公路吧，所以它叫 BAM 公路，就是大家修铁路的时候，所有的工人是要在这里运输一些装备的。但是，一直到后来铁路修建完了之后，这变得废弃了。它之前所搭建的所有的木桥，但是我现在说的是不是刚才毁掉的那个大桥，已经忘记那个桥叫什么名字现在。所以它变成了一个探险车队愿意去挑战的一个线路，大家可能听起来觉得它好像并没有什么，但是那是一个遇不到其他人类的一条线路，就意味着这整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之外，不会有其他的人类。这不是就意味着你没有补给，没有什么救援，所有的都是独立完成的，这是一个比较难的点。而且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要结束，春天要来临的时候，我们还面临着冬眠结束的一些野兽。
关于这条路线，我其实之前也有听说过一些，因为我自己去过贝加尔地区，但我去的是非常成熟的，就是贝加尔湖周边的一个徒步路线。对，然后卡尔刚刚讲的那个大桥，应该是康丁斯基大桥，就是被誉为全球最恐怖的大桥，因为它之前是一个铁路运输的桥，但是它两边没有围栏，然后上面的
没
铁
错，
那个
而且
木轨
现
好
在
像
都
已
腐
经，
朽了。对，我们当时
对
从
对对。
上面走的时候，风特别大，然后每往前行进一步，就会有木屑崩进车里。这是一个比较夸张
天
的事。
呐，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在技术上对你的考验，它并不是真正你在这个路线上可能会遇到最困难的事儿。对。
你们选的这个季节真的也蛮有难度的，因为西伯利亚地区如果是冬天的末尾，春天的开头的话，其实它气候也还是挺恶劣的。如果是夏天去，可能会好很多。
夏天可能就无路可走，那条路因为水化掉了之后，有一些你可能就要通过辅助，比如靠船走才能走一些路。对，我们当时的话，因为它是冰面，所以这个就靠你的技术就可以，靠车，对，单独车队就可以。我当时我觉得遇到最难就是我们找不到路。它这个路并不是说没有你肉眼看见的路，而是你看到的每条路你都没有办法走。有一天我们用了10多个小时，行进了几百米。
哦，天呐！
对，这个很崩溃。 崩溃的点是，如果真的像我们前进的这个速度，就一为无路可走，那我们一行人可能我们的食物、我们的后续的一些准备的物资都不够。我说人性善，就是我在里面可能面临着一次死亡，但是那一刻的时候，我当时想的就是，以前我就想进来探险，那死了就算了。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一次探险自己热爱的事情，结束生命特别好。但是，在我看到有人为我们救我们的时候，就是拼了命的那个劲儿，我忽然意识到，我要为了这些人长命百岁。忽然有了很强的求生欲望，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求生欲望，而是大家为我们而努力的那个状态。反正很多对我都影响挺多的，快乐的就是海边的，可以讲讲快乐的事情。对，
好呀，你跟海打交道有多少年呀？
海打交道，从小就跟海打交道，但是说最快乐的这2年，可能就是真正是从一五年吧，15年还是16年，然后忽然发现青岛可以冲浪，就是我找到了冲浪的组织。对，然后每一天，我觉得我只要待在海里，我就会特别的快乐，就是释放。太上头了，聊到这儿，忽然就不知道怎么。
我大概能理解你对冲浪的那种上头，然后最近也有很多朋友想要去尝试冲浪，但是很多人其实不敢，就第一次不敢去试试，因为大家印象中冲浪其实好像还蛮危险的。你能跟大家说说，就是从不会到会的这个过程，有哪些需要准备或者注意的，以及它真的会很危险吗？
我觉得在国内这个环境，因为大家，可能考虑的是我们经常看到常规意义上的那种大的短板。那像国内的，它的好多浪点其实都是冲长板嘛，尤其像女孩子可能刚接触的时候，也都是长板，它其实是相对安全的，因为有一些，它的起浪点底下是礁石，但是中国的话，大部分都是沙滩，所以就算落水，它也是一个。比较温柔、比较友好的一个状态。那要注意什么呢？好多人说的都是一些无良的 一些教练，可能就是，哎，你不会游泳也行，对吧？就靠岸边，我推你一下，你起就行。OK，这可能是现在所有人入门的时候可能会接触到的冲浪的方式。那我认为，你真的想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候，首先你的水性要好，不怕水，那最好其实是会游泳的。OK，那剩下的一个就是你要对你可能会选择的这个板子有一个认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板儿。那我简单的讲这个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因为现在好多教学板是泡沫板，而我们真正冲浪的时候，它用的是硬板儿。硬板为什么有时候女生会穿比基尼呢？因为它打的蜡，它不会把你的皮肤磨坏。但是软板的话，你在上面拍时间久，它其实是可以把你的皮肤就是磨损的破皮儿的那种程度。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要穿好，不管是防晒服也好，稍微冷点的时候穿湿衣也好，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因为冲浪课还是有一个专业的流程，像我可以带着我朋友去体验，但是你要让我从开始讲，怎么从简单到难，我觉得我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体系去告诉大家这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我怕误导大家。对。
你真的很严谨，特别棒。那你能跟大家简单推荐，就是国内如果想要去学冲浪，因为我知道的就是。包括那个阿森他们现在做北浪南行的项目，就是像青岛呀、三亚呀，还有哪些地方是比较适合去进行入门的训练呢？
其实我推荐的还是你说的这两个地方，为什么呢？一个是人比较多，我希望大家在人多的地方，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人的，对吧？我们自己玩玩的特别开心，人特别少。但是现在人特别多，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首先，如果真的是入门的时候，你可以在观察别人动作，就是人多，你在观察别人动作错误的同时，你可以发现自己的问题。人越多，就意味着这边的你对俱乐部啊，对教练的可选性越多， 你可能会看到冲浪的那个 surfer 越多，你越能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有一个对比，才能真正的提升自己。这是在技术方面。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会找到跟你同频的、同样爱好的、真正爱好冲浪的好朋友，同一时期的好朋友。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建议，对，因为
你
我觉得它
我
很具
嗯。
体，
对，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呢？就是我是生了宝宝才来的我在北京生活嘛。我之前很多时候不是在山里就是在海边，我一直不觉得自己停下来过。但是到了北京，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是静止的。我指的静止是运动和一些社交类的。我前段时间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是因为我在海里的时候跟大家约的就是去冲浪。那冲完浪之后，还是约了冲浪的这波朋友，就是可能会吃饭呀、玩什么的，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在开展的。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特别快乐那段时间，当然现在也快乐，不同的快乐。但是人快乐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跟你兴趣相同的朋友，快乐的力量太大了。对，所以我的这个建议其实从侧面。也是让大家找到让自己快乐的一个最快的途径。
这点很重要。其实我一直也很好奇一个问题，我觉得你说话有还蛮明显的北京口音，我以为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呢，所以你不是在北京长大的吗？
并不是，而且我说我不喜欢北京，会不会有人骂我？但是。我真的更喜欢自然环境多的城市，但是我喜欢北京的文化底蕴，这个是其他很多地方都比不了的。对，
好玩，所以你其实小时候是在海边长大的吗？
对呀，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就是，我特别小，我已经不记得，自己那会儿多大了，只记得特别小。然后我爸爸放学的时候，还没放学的时候，跟老师请假，然后骑着摩托带我去看落日。在海边看落日，我觉得这是我记性特别不好，但是我一直记着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儿。
真的很浪漫呀！有多少家长愿意给孩子请假带他去看落
对，
日？我的天呐，不给
对，
你报补习班就不错了。
也报了补习班儿，
啊 也没
但
有
是，
逃脱补习班。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我印象里，我觉得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为什么现在我喜欢带宝宝去户外？我觉得这可能是种下了一颗种子。
你有问过爸爸当时怎么想的吗？
哎，他为我做这种事儿更多，我只是只记得了这一件。对，他，我可能为什么说我变成现在这样？我说可能是基因里有，那这个基因可能是我爸爸的基因。
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爸爸。对，
对。
说到你看看你，其实在，爸爸那里，就是继承了这样子的基因和浪漫。然后我又看到你带着宝宝，其实去了很多户外的环境。那我特别想问问你，像你这样的一个特别典型的户外家庭吧，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觉得跟其他的家庭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之处吗？
其他户外家庭，
其他的家庭就是户外
其
家
他的
庭和
家
其他
庭，
家庭，对。
对，我觉得，不一样的点，可能针对于大多数吧，不一样的点可能是我可以很好的判断宝宝在户外的时候是否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哦，一下子到这么专业的程度。
就很多家长，其实我觉得他们有渴望带着宝宝去那种环境，但是本身他们自己就不了解，所以他们也不敢贸然的带着宝宝去。这就是我敢的一点。所以，我可以从出了月子之后就带他去到户外，让他去感受这些。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另外一方面是，我之前其实是学教育学的，
哦，完全
对，所以
不
我
知
把
道，
它结合在一起之后，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拿捏的事情。对，这也是为什么比较割裂的点，是因为我其实享受陪伴宝宝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他的教育其实就是陪伴而已，激发宝宝自己内在的一个 潜能吧，也不是潜
嗯。
能，本能吧。那其实，在自然环境，我觉得是更好激发的一个点。但是有好多家长可能会选择一些相对安全点的环境。我有时候会在很多遛娃的地方看到家长带宝宝，其实也是在做一些运动，只是那些环境相对安全和干净。但是像我的话，这个方法比较野，我直接拉他到户外。其实我觉得是相同的，对。说环境，对对对，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在保护好宝宝安全的情况下，让他尽量的多运动，这就是我的点。
我问你一个育儿的问题，就
哦，
在小红书的这个育儿 topic 下面，大家会经常问说，一个当宝宝特别小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带他去旅行？甚至大家考虑的还没有到更极限，到说我带他去一个户外环境去露营啊，或者去登山等等。就即便只是旅行，很多家长会抱持一个观点说，3岁以前没有记忆，你何必要舟车劳顿带他去外面转呢？你自己看到的，比如说跟大自然相处，会让宝宝会有哪些变化呢？
从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开始，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必要？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如果是说本身你作为父母就不是一个愿意去旅行的人，就不需要刻意带着宝宝去旅行。对，就像大家说的，他真的没有记忆嘛？当然，他有没有记忆，谁都说不好。你不需要刻意，你只需要日常陪伴就好了。但是像，我跟他爸爸本身，我们就是喜欢在路上的人。我们并不想因为说孩子特别小就放弃我们的权利，因为我们想做自己，也做父母，并不是因为做了父母之后就不做自己了。但是，作为宝宝来说，要注意什么呢？如果是带出门的话，在特别特别小的时候，我们没有坐公共交通，没有坐那种，对，公共交通，是因为都是靠自驾。我们怕在路上遇到一些就是，宝宝会出现的问题，我们没办法处理。但如果开车的话，会相对好一些。但是他大了之后，我发现他开始对环境比较敏感了之后，我觉得每次出行，如果是说只是出去一两天，那就没必要舟车劳顿。如果是说一个周、半个月的话，宝宝能熟悉那个环境，他有安全感，我觉得是这样是好的。如果是频繁的更换一个他身边环境的话，其实对于宝宝来说他是没有安全感的。我不是太建议是这种旅行方式，而是建议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旅行，是对宝宝比较友好的，因为他从小还是要建立安全感嘛。虽然父母在身边，其实环境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对。
你真的是一个粗中有细，然后又有你的理论框架的一个很疯的妈妈。但其实，我看到的更多的还是你很扎实的这个理论背景和对他的一些比较周到的考虑吧。那你在过去带他去过的地方里面，你印象比较好的有哪些呢？
我觉得还是云南吧，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带他出国，因为不想长时间飞行嘛。在国内我们带他去爬了玉龙雪山，因为那是我的第一座雪山。然后，去到那儿了之后，我发现他开心的点是在于周围的植被。我觉得每个小朋友被植被包围了之后都会特别开心，而且有动物，环境又特别舒服，他喜欢这个环境，所以他现在像个小小植物学家一样，他对叶子和石头特别感兴趣，每天再多的玩具，只要拿一片叶，他就会特别开心。我觉得这是大自然带给他可能的一项改变吧，我觉得，而且他也不是特别害怕动物，他现在接触了很多动物，都很友好。而且愿意主动去接近他们，而不是畏首畏尾，藏在爸爸妈妈身后。他没有，他很勇敢。现在，可能这都是当时在云南刚开始接触了马，然后对，还是对接触了一些小动物之后，他的一些改变吧。
太酷了！因为你带宝宝去玉龙雪山的时候，他应该还不满周岁吧？
他没满周岁。
对，我就觉得其实他回应了你前面讲到的那个点，是因为你可以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去判断他在野外是否安全，所以你才有底气说带他去，比如说玉龙雪山。我带我的儿子，他在1岁 7、8、9个月的时候去的玉龙雪山。当时我去之前也发现，就在网络上有很多声音说，在这个高海拔环境下，到底要不要带宝宝去？其实如何判断自己的准备工作，然后孩子的体质，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适时的去观察他，然后做出反应，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需要具备
比较
的基
困难，
础的知识。对对对，
对，而且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我敢带他去？因为我们当时登山的时候下雪了。首先，我给他这个穿搭系统特别的有底气，带他去登山。对，就是面临这些雨雪情况，可能问题都不大。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从小我们对他大体能的训练，大运动吧，其实也是体能的训练。它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相对于一些宝宝来说，我真的不太建议，是因为可能他们从小就虽然他不满周岁嘛，但是他从小的在户外的一个状态，对一些可能不能说细菌吧，户外菌群的适应能力，他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另外一些宝宝来说，可能是承受不了的，所以。我还是建议，非像我这种比较以前就比较疯的家长，对户外知识比较了解的家长，还是再缓一缓，让孩子的体格更好、更完善一些之后，对，再带他去这样的环境。对，像你刚才说的，高海拔带宝宝这个，其实有研究已经说了，因为宝宝的耗氧量它是相对低的，所以它这个高反的。反应可能也是，不会像大人那么夸张。但是本身我跟他爸爸都是没有高反的人，我可能到6000多的时候我也不需要吸氧，所以我对我孩子来说是一个这样的判断。但是经常有人会吐槽我，不认识我的人会吐槽，但是这个我从来都不去解释。
是的，是的，的确是跟大人去选择一些稍微有风险一些的运动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对自己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然后有相应足够长时间的经验积累，然后自己的体质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做。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就你刚刚这个提醒
没
特别
错，
好，
没错，因人而异这个词儿，我觉得用的特别棒。哎呀，说到宝宝，我可能有太多，包括很多方面，我觉得户外是一个特别好培养人的地方。但是，如果听完这个之后，忽然说我要带着宝宝去增强体能，我觉得那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是在去户外之前已经把体能培养好了。就是把他的体质培养好了之后才带出去的。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发生在日常嘛，就是可能跟你整个的生活习惯和培养孩子的环境和理念都有关系的事情，所以它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说到这个，因为我看到你有一篇在微博上的帖子，我还觉得很有共鸣，叫做你用的词叫粗糙、真实又鲜活的温厚感，就说你在户外之后，对，我记得好像那篇帖子你也是带着宝宝的。我想知道你经历了你自己这样的成长，然后有了孩子之后，你对孩子的期待是什么？你希望他成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希望他是有一个全面认知的人，一个从内心感到温暖和快乐的人。
哇哦，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祝愿，所以其实你也在践行。我觉得全面认知的确需要来自于你对世界的探索和体验吧。当你
对，
对走得多了、看得多了，可能对会有更全面的认知。
我觉得也是对自我的一个认知吧。如果他是一个觉得自己知道很多的宝宝，他可能不会有全面认知的视角，他可能有的都是偏见和自我理解。所以，那再详细说，就是我希望他了解他自己。对，他可能会犯很多错误，但是我觉得他只要是通往认知自己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就是，我就是那种人，我犯了错之后反弹回来，我才会知道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可能到现在我也在，不停的认识我自己。 对，所以我觉得，人有特别多可能性。我希望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但如果他以后成为其他的人，那，那是他自己的人生。对，我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并不希望，我作为他的妈妈，我就可以告诉他他必须要做成什么样的人。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我想在他长大了之后，我再全面的做回我自己。
我其实可以理解，就这一部
对，
分也很好，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说，大自然和女性的关系嘛。就是我也做了母亲之后，发现，可能成为母亲是我人生当中对状态改变最大的一件事情。的确，对，因为你
太
可能
大了。
过去的30多年想的都是说我做的所有的决定我自己来承担，所以呢，其实你有足够的底气和自由做自己，因为为自己负责嘛。但是，当你有了宝宝之后，你要为另外一个人负责的时候，就像我们讲到的，既有了软肋，又有了责任，可能就会有一些改变。但是，作为只比你可能早一年的学姐，在妈妈这件事情上
学
的
姐，
学姐，对，我想跟你分享的是，那一天会很快到来的。当孩子一旦上了托班幼儿园，可能一下子这个自由好像又回来了很多，当然他还是比我们生育之前可能还是要牵绊一些，因为毕竟可能他只能每天送走一部分的时间，但会，孩子会长大的，就是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比较多的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你之前在户外当中积累的这些勇气经验，其实对于成为一个好的妈妈真的好有帮助。
我之前从来没觉得我会成为一个妈妈，我从来没想过。
哦，
对，但是直到这天来了的时候，可能也是缓了，最近我才觉得，哦，原来我做妈妈了。我记得她6个月的时候，我有一天晚上忽然
嗯，
意识到，我生了一个宝宝。就是他已经长到6个月，也照顾得很好，但是
嗯。
我忽然意识到，我不是我自己，就不是曾经的那个自己，我是他的妈妈，这是
嗯
一个很神奇的，这是一个很
嗯
神奇的事情，让我想不到的事儿，我特别想跟你分享，晶晶，就是
嗯。
我当时怀了他的时候，我给过他考验。
啊，怎么样的考验？
我查出来我怀孕的前一天，我
嗯。
骑了几十公里的40多公里的自行车，然后登山去了。
哦，天哪，
然后我发现
你
我
当时
怀孕了。
没想到自己怀孕是吗？
没有，我一直到生的时候，这个一直维持到我生，就是为
啊，
什么我说是给了他一个考验，然后我发现。哎，我怀孕了，那她能不能成为我的孩子呢？我希望她也是像我一样有很强的求生欲的，然后体格很强的，我就维持了我的运动量，
嗯，嗯，嗯。
一直到她3个月的时候，然后她从来就没有什么就是发生那种，什么见红啊这些情况，然后我就觉得是她。是他，然后我就保胎，就不是要保胎吗？然后我保胎了1个月，然后从怀4个月的时候，我又继续恢复了我户外的一些项目。我4个月还是7个月的时候带他骑过马，4个月的时候，然后
医生肯定不建议你这样做
医生不建议的是，我有一次要去登山，登雪山，医生
嗯，
说，我不太建议，因为如果真的要攀登的话，他可能医疗情况和就是那个是有点危险嘛。所以
是，
我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没有再去一些医疗没有办法直接送到的那些地方，我可能就没去了。对，
嗯，
但是他真的是，我觉得是他自己选择要来的，
嗯。
对，他
对，
的
就
基因
生
很
命
强。
好神奇啊！你刚刚说到了求生欲，因为我在你身上就感受到特别强烈的生命力。我觉得其实你对孩子的期待也是这样的，以及他也作为你的宝宝呈现了这一点。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力其实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而生命力可能在跟大自然连接的时候，你会感受会更强烈。所
没
以，
错，
对你就有这样的体验和感受。嗯，哎，说到这里，我想问你一个 很犀利的问题，因为你前面有一句话很打动我，你就说你最早接触户外是因为你恐高，所以你想要去克服这件事情。那你觉得你经历了这些，你做了这么多的探险运动，然后你也掌握了非常多的专业技能，并且经历过甚至是可能接近生死的挑战，那你现在还有恐惧吗？你的恐惧是什么？
我的恐惧，其实我的恐惧从开始也一直不是来源于我对运动的恐惧。我的恐惧一直，是对于爱我的人的恐惧，就是这个恐惧是我怕他们，我怕他们的不安心，这个是让我面临我在的环境跟运动时候可能会变得小心翼翼的点。
理解。
所以之前我是担心我父母会对我的担心和难过，现在是对于孩子的，这是我唯一的恐惧。
那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也都到30多岁了，我看你在社交媒体上也从来没有避讳过自己的年龄，对，到了35岁前后，你会有年龄焦虑吗？
好像从来就没在意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每个状态，就是我每个年龄段的状态，我都觉得我特别珍惜。我年轻的时候特别野，就是特别张扬，跟我现在完全不一样的性格，是我现在可能看到之后会心一笑的那种小女孩。就我看到这种，我会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就是要。人就是要不停的折腾，就是对自己最棒的年纪像烟花一样，就是不停的绽放，不是绽放一次，是不停的绽放，然后发现自己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你到了再成熟一点的年纪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内观，发现自己到底是谁。然后每个年纪都有自己的美好的状态，所以我不觉得。年龄是个什么问题？我觉得每个年龄都太棒了。
哎呀，好喜欢你的回答，而且我也觉得，你的状态，就每个阶段的状态也都特别棒，尤其喜欢你那句说，它得像烟花一样，但不是绽放一次，它得不断的绽放，对，在不同年龄有不同的状态。那你接下来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或者目前的一些计划吗？
其实没有刻意的，可能还是会，工作慢慢恢复了嘛。那我的工作其实还是向户外走，像我平时也是向户外走，自己的一些，现在只能叫旅行嘛，旅行规划。那我的计划就是我如何让我的宝宝融入到我的这个计划当中，他在这个里能去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我可能会把这些事情作为我。接下来发生的，我并不会去规划很远，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从来就没有做过那种规划很远的事情。可能常规意义上，大家觉得不应该，人不应该这样，但是在我的人生里，好像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这也很酷，就是典型的 P 人，就是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自由的探索人生和世界的一个状态吧，也还蛮好的，
对，会，我觉得，会有迷茫嘛？就那你碰到这个，忽然它的不可控因素就特别多，一下子就出现了，会焦虑，会迷茫，会成为一个大家都能见到的有情绪的人。但是，我觉得这反而是人最自然的状态。那人发生了之后，你就去面对它，解决它，然后发现自己 OK 又成长了，特别棒。
我跟你聊完这么多，我觉得我比想象中还要喜欢你，就是你的状态主要是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因
哦，
为
是
我
吗？
对我只是看你的视频和照片，我首先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做自己、很野的女孩，然后也很。张扬，然后，但我没有想到，其实你其实有非常像湖水一样的另外一面，就是其实你有
洪水。
湖水 lake 不是洪水，就是
怎么变成洪水？
就是深谷幽蓝的另外一面。那你其实你讲话的时候是娓娓道来的，你不急，然后对于你可能觉得还没有把握或者可能不想去谈及的内容，你也可以会很平静的去表达它。然后那对于所有你的真正去做的事情，包括对于孩子的抚养啊、教育，也包括你的一些旅行的计划或者探险的计划，其实你都是有周密的思考和背后的很深思熟虑的一些想法吧。就是这是一个双面的形象，但是让我觉得就更加立体。所以也很感谢Kara 来做客 Holy Duck，给我们聊了这么快乐的一期。我们其实我邀请 Kara 也是想寻找一位已经探索了很多这个户外运动和自己人生的女性来跟可能想入门的女孩子们去讲讲说，那大自然可能会带给我们什么，以及她真实的经历给大家的一些启发吧。然后最后我有3个很快的小问题想请教 Kara。那第一个就是，虽然你已经推荐过了冲浪和可能入门的地点，但假设再推荐一个户外运动和一个地点给大家的话，你第一跳到脑海里面的可能是什么运动和哪个地点？
我还是推荐国内吧。运动我觉得可能是很多种，骑马、滑雪什么的。新疆，
具体新疆的哪个地方，还是说整个新疆都可以探索？
我觉得是整个新疆都可以探索。我希望大家不停的去，不停的去，反复去。我在生宝宝之前。每年去新疆，连续去了5年还是6年，就是每次去我都觉得是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去的是冬天去、春天去、夏天去，去的是同一个地方，但是我每次去认为去的都是不同的地方，因为它的一年四季传递给你的都是不同的快乐。你可以钓鱼，然后可以滑雪，然后可以徒步，可以露营，可以骑马，就是。你能做的事情太多了，你可以皮划艇，就是去吧。对，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受限于一项运动的地方。对，
然后第二个问题可能跟第一个问题有一点相关，就是如果大家想看到你过去的一些经历呀，还有一些我刚提到的图片、视频，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找到你？
更多的其实还是微博吧，因为还是挺老派的。
我会在 Note 里面附上，但是也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很多人不看 Note，在这跟大家说一下，点我们的标题其实是可以看到 Note 就是文字版的时间轴，这样会更方便去收听。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账号。
大写的 ZZ 下划线，Kara，
对，就
对，
是两个 Z，
对，
它是你名字的首字母缩写吗？
不是的。少了
那。
一个 H，
OK，所以就是 ZZ 最后一个26个字母的最后一个 Z，ZZ 2个 ZZ 下划线 Cara Cara。其实我觉得 Cara 你真的是一个真的特别喜欢户外的人。我告诉大家，特别喜欢户外的人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特点，其实一度也让我的工作很头疼，就是我接触的所有特别喜欢户外的人都不怎么频繁的更新他们的社交媒体。所以他们其实去了很多很好玩的地方，然后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我这样打交道的人，Kara 知道，大概可能有几百位，大家都不更新。然后每次我都好愁好愁，还得挨个去催。那对，但是大家还是能看到，就是有很多很好看的图片，他去的地方，还有一些关于装备的介绍，非常有趣，就建议大家关注。
谢谢，谢谢大家关注。
对，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想借节目对更年轻的，比如说刚刚接触户外运动的女孩们，有要什么要跟她们讲的吗？
我觉得还是我微博里置顶的那句，就是被人理解的重要性，永远不及做自己的必要性，就是做你自己。做你自己，享受在户外自己的状态，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任何评价。
哇，我也好喜欢这句话，太棒了！谢谢 Kara，谢谢 Kara 做客合理大课外频道。因为
谢
今天
谢
是，
您。
因为时间有限，可能跟 Kara 聊的还是一部分。那我们也欢迎 Kara 再过一阵子再来做客。然后，对，如果大家想探索关于 Kara 更多的一些信息，我们在 Note 里面可以看到 Kara 的账号，也可以直接在微博搜索 ZZ 啊下划线 Kara。这期节目就先这样，我们也祝大家这个三八妇女节快乐，春天
哦，
快乐。
大家快乐，快乐，
对，
永远开
那
心，
对，永远开心。那大家拜拜。
拜拜。
To the west, let's go.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let's go. Everybody in the world, let's go. Check it, check it. Gold, this will go the phone, go. Lani body song, probably shang a cobra. Dread the grown up, sipping on coronas. Ooh, the aroma, those of marijuana. Makes it chilling, those of feeling kinda high. Tell me in your city, city, and water, number quiet. Flying high. I'm living in the future, 可以看得到以后。Oh, 这种感觉我喜欢。放完这首歌，让我觉得很 relax。Thinking back to the good old days， 我站在台上 with LL Cool J。Hey， 对，这是我的梦，只有音乐可以让我这样子动。给我 all， 'cause this is what I want。Living so free now， everybody sing along。
这是我的。